如果你在1920年被确诊糖尿病，医生开出的唯一处方冷酷至极，活活饿死，这不是诅咒，是当时医学界公认的饥饿疗法。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不如一小块面包。病房里那些本该疯跑的孩子们，因为酮症酸中毒，一个个骨瘦如柴地陷入昏迷。父母围坐在床边，眼睁睁看着那具小小的身体像燃尽的蜡烛一样枯萎，除了绝望地攥紧双手，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失败医生，决定用一场近乎愚蠢的豪赌去硬拆死神手里的倒计时沙漏。弗雷德里克·班廷跟医学天才四个字完全不沾边。1920年的他只是加拿大偏远小镇上一个快倒闭的诊所医生，连续28天等不到一个病人，穷得只能在昏暗的出租屋里啃冷面包，靠去大学兼职代课勉强糊口。但就在10月31日那个闷热的深夜，一夜无意间翻到的文献像闪电劈中了他混沌的大脑。如果把活体胰腺导管扎住，让消化细胞饿死，是不是就能提取出那种传说中的降糖物质？他被这个疯狂的念头烧得浑身发抖，天一亮就冲进多伦多大学，跌跌撞撞拦住了当时的内分泌权威麦克劳德教授。迎接他的不是赏识，而是带着冰茶的讥讽。在教授眼里，全世界顶尖实验室耗巨资都没搞明白的难题，这个连正规实验室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土郎中，简直是在痴人说梦。但班廷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死皮赖脸磨了几个月，麦克劳德终于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扔给他一把生锈的钥匙。校园角落里，一间连风扇都没有的闷热杂物间，10条等着被处死的流浪狗，还有一个还在念大四一脸茫然的年轻助手查尔斯·贝斯特，扔下这些教授就潇洒地去欧洲度假了，等着看这场闹剧怎么收场。1921年的多伦多夏天热得像蒸笼，那间破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酒精、发臭的血腥和动物排泄物的恶臭。班廷和贝斯特这两个被医学界踹出门的边缘人，在这人间炼狱里开始了背水一战。买不起实验犬，班廷当掉自己唯一值钱的汽车，破铜烂铁换来几条活蹦乱跳的命，手术失败，狗死了。他们咬着牙解剖找原因，提取液注入后毫无反应，他们红着眼换思路重来，整整一个夏天91次失败，每一次都足以击穿一个正常人的心理防线。但这两个疯子像憋着一股与死神较劲的悍勇，硬是在第92次实验中撞开了地狱之门。当那管粗提的棕色液体缓缓推进一只摘除胰腺已经昏迷濒死的牧羊犬血管时，奇迹悄然降临了。几小时后，那只狗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甚至对着他们摇起了尾巴。人类终于握住了锁死病魔的钥匙，而锻造者竟是两个被嘲笑为无名之辈的偏执狂。1922年1月，这把新铸的剑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多伦多综合医院里，14岁的男孩莱昂纳德·汤普森因为极重度糖尿病已经瘦得不到60斤，浑身散发着烂苹果的酸臭，陷入深度昏迷，一只脚完全踏进了鬼门关。班廷把提纯后的胰岛素推进了这具濒死的躯壳，几天后死神松开了手，那个被宣判死刑的孩子不仅睁开了眼，血糖奇迹般恢复正常，最后安然活到了成年。紧接着，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复活之夜降临，班廷和团队冲进一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病房，里面躺着几十个昏迷的糖尿病儿童，只有母亲们压抑的哽咽如游丝般飘荡。他们从第一张床开始挨个给这些骨架般的孩子注射，当针尖刺进最后一张床的孩子皮肤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最前排的几个孩子竟陆续睁开了眼睛，虚弱地喊着妈妈。那一夜哭声震天，不是悲伤，而是狂喜。绝症的死刑判决书被彻底撕碎了，消息传出，全球震动，医药资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只要班廷在专利书上签下名字，几百万美金瞬间到账，他就能从贫民窟一脚踏进洛克菲勒的圈层。但这个连汽车都卖掉的穷光蛋，却用一双布满针眼的手推开了合同，转身以1美元的价格将胰岛素专利永久转让给了多伦多大学。他说出口的那句遗嘱般沉重的话至今震耳发聩，胰岛素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全人类。1923年，32岁的班廷站上了诺贝尔医学奖的领奖台，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这一记录至今无人能破。他没有用这一美元换来富可敌国的财富，却用这近乎白送的方式买下了全球数以亿计糖尿病患者活着的尊严和希望。今天当你在医院看到亲人轻轻挽起袖子，只需一针药剂就能继续安享天伦时，请一定想起那个在恶臭闷热的陋室里红了眼的穷医生弗雷德里克·班廷。他放弃了成为亿万富翁的捷径，却用一次认知底层血淋淋的突围赢得了全人类最沉重的敬意，也为所有的生命趟出了一条绝处逢生的路。